天怜悯我们啊、今天我们愿意安静在主的基金面前。我也知道今天弟兄姐妹所有听的这个撒加利亚书是会影响我们一生的。我知道这个的撒旦魔鬼真是不愿意我们听到从主而来宝贵的话语，恐怕我们因信能够得着，因信能够得着主你给我们的荣耀。主你帮助你自己的仆人，现在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那恶者一切的作为，你帮助你自己的仆人有一个安静的心来到主你自己的跟前，能够思想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安详分量给你的众儿子儿女以知道我们的侍奉是有永恒的价值。我今天我们查考那个的撒加利亚书第六章，你不单止帮助讲的帮助听的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方能明白圣经，不单止明白，让我们依靠圣灵的能力按着所讲的去行出来，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让主将来纪念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奉耶稣基督圣灵而求，阿们。看那个的撒加利亚书那个的第六章第一节，我要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在旧约圣经我们看到摩西以前所教的会幕里边的器皿全部都是用金来造的，但是呢会幕外面的呢就是用铜来造的，铜鞋啊，好像呢一丝痕是那个寄生所之前他要洗那个手，要洗那个手，洗那个脚，才进那个圣殿的时间是藉着铜鞋里面有些水来洗。铜鞋前面呢是有铜的祭坛，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很多人都会说一个铜呢是有一个审判的意义在里面。好，无论如何呢我们不知道这个铜山是什么东西，但是呢这个圣经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这是从普天之下的主面前出来的。每一次在旧约里面讲到山的时间呢会讲到用山来代表角度，国语怎么样角度，这个是角度啊，国度啊，国度 kingdom， OK， 用山来代表那个国度，用山来代表圣山，圣山就代表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也代表那个的锡安山， OK， 所以但以利里面的等等山也代表那个kingdom， 国度， OK。 好了，我们现在再看，我要举目观看，见到有四辆的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在这个铜山的旁边，你就写第六章第五节，那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就可以了。那个铜山，这个铜山旁边，你写第六章第五节。好，第二节，有第一辆车吐着红马，第二辆车吐着黑马，第三辆车吐着白马，第四辆车吐着有斑点的壮马，所以有四辆的汽车。然后呢，这四辆汽车是代表什么东西啊？你就在后面第五节你就看到，这四辆的汽车是代表天的四风，天的四风。你以你再来那个这个有四辆的车，这个是红马，一个是黑马，一个是白马，一个是有斑点的壮马，这个的四辆汽车是代表天的四风，这个 从旧约其他的经文，可不可以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呢？你在这里旁边，在西风的旁边，你写诗篇104篇，就旧约圣经里边大卫常常描述的时间，以风为时节，所以写诗篇104篇第四节，天的西风，意思就是说，天上的是为天使 ，OK， 他们是掌管天上的西风。如果你自己有好好训练那个启示录的时间呢，你要知道，这个的掌管西风的，就那个启示录，那个的第七章。就那个的14万4千，犹太这个支派，每个支派12000，就这个14万4千的人还没出去，去传福音之前，圣经有这样的记载，他说，第七章启示录第一节，其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即将地上的四方的风，就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拿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海、地与海并树木，你不可以伤害，等我们见了我们神中无人的啊，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所受见的树木有14万7千，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个的原来这是个四两的七千，是代表天的西风，也是这个风是代表时节，因为诗篇104篇第四节，神是以风为时节，神是以火焰为仆役，以火焰为仆役。好，我再等一下，我就解释为什么神会差遣这四位的天使来做一些东西。好，我们再看。第四节，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个是两车吐着四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天使就回答我说：这是天的西风，天的西风是这有代表有四个时节，在东西南北西方来去跑来跑去，欲去成就神的工作 ，OK？ 跑来跑去，去要成就神的工作啊！弟兄姐妹，你留意在那个的第七节，装饰装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这个装马就是四个装马。有红的、黑的、白的、斑点的，这四个马撞马出来，在遍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不是没有事做，走来走去是成就神的事工，完成神的工作。同样，你记不记得在那个约伯记？在那个约伯记第一章在那个的第七节耶和华向那个耶和华问那个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的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他走来走去不是没有事做，他走来走去是成就他自己的工作。渡宅来，按照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的上半段， 妒宅来，魔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和毁坏。他是成就这三个的事工，他在地上走来走去是成就这个事工。这个撒旦就是堕落的天使，同样，这四风在地上走来走去是成就耶和华所差遣他们要做的工作。走来走去不是没有事做，走来走去是完全这个的工作，这个撒旦是完全他的工作，这些圣洁的天使是完全神的工作啊，是这样。所以不要再看见圣经说走来走去啥事情没有事做，这个撒旦魔鬼偏地游行寻找是可吞噬的，他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呢耶和华的工作呢是要成就神的事工，差遣这些天使出去。好，再回去那个的第五节，天使就回答我说，这是天的西风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他们是被天父所差遣这四位的天使来成就神的工作。 OK， 来成就神的工作。然后第六节吐着黑马的车就往北方去，然后呢白马呢就跟随在后边，也有斑点的马呢就往南方去做。 OK， 然后呢撞马出来呢，这四个马出来就是撞马，要在遍地走来走去，来完全神差遣他要做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奉差遣出来来完全神的工作。 OK， 完全神的工作。然后呢装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就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叫着神了。他又呼叫我说，看啊，往北方去的已经在北方安慰我的心。换句话说，在北方去的那个，可不可以有些弟兄姐妹要瞄了你自己的电脑 OK？往往北方去的这个的黑马同埋有跟着他的白马往北方去的时间呢，已经在北方啦，安慰了主的心。安慰了主的心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已经完全了主差遣他去做个工作。好了，我在这里讲一个很重要的道理给弟兄姐妹听。每一次神差遣他的仆人撒加利亚先知，要撒加利亚无论是向百姓讲的道，好像第一章到第二章，或者是向大祭司所讲的道第三章，或者是向那个加本勒所罗巴伯那个的省长来讲的话，或者是在第五章是向整个百姓所讲的话，换句话说，神讲的话，神讲了话语一出来了，神会在背后差遣他的使者来帮助一些爱主相信主的话，而且按着主的话来去做工的儿子儿女。换句话说，当一个弟兄姐妹听见神的话就按着神的话去做的时间，我要你知道一件事情，当你做神的工作的时间，你眼睛虽然自己看到自己去做，但是背后神已经差遣天使天君整个去到你要做个工作的地方，在背后来为你预备。你在这里旁边 往北方去那个旁边，那些箴言书21章，箴言书21章1节，王的心，我是讲地上的王，他的心是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卷流。神要求他的大祭司约书亚要做那些东西。3章、7章要所罗巴伯建造圣殿，然后5节要弟兄姐妹建造圣殿的时间，好好过个圣洁的生活。神讲了这些话，然后神差遣天使，你去感动地上的这个皇帝，能够帮助他的百姓，能够完成他的工作。任何一个皇帝，在地上的皇帝，没有帮助他的，神会去皇帝。所以圣经说，21章30节，没有人能够以智慧、聪明、谋略能抵挡耶和华。耶和华的话一讲出来，神会差遣他大能的天使，这些天使是听着西风，掌管东南西北，没有一处的地方不受神的管理。然后在背后，神会帮助你。你再写那个的历代志下 Second Chronicles 第16章第9节，耶和华的眼目偏差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当一个人听见神的话，愿意按着神的话去做，你要发现原来神在背后会差遣他的天使天君，在背后会帮助你完成这个工作。你一定要有这个的概念在你里面，你就知道你的侍奉不是你孤单一个。在这里，在那个的第8节，看啊，往北方去的这个的天使，这个车 OK， 神以风为使者，以风这个西风其中一个风为神的天使为使者，来完成神的工作。这个使者已经在北方安慰了神的心，完成了这个工作。你在这里旁边，第127篇，127篇第1节到第2节，圣经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房屋这个字可以翻译为圣殿，或者翻译为王宫，都是同一个字。现在神呼叫哈该先知，就是撒加利亚先知前面那个先知书，要呼叫撒加利亚先知，要这两个先知在同时候来讲道给大祭司约书亚听，讲给所罗巴伯犹大的省长听，讲给神的百姓被掳归回的百姓听，然后要他们站起来去建造神的圣殿。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去做神的工作，去建造神的房屋，建造神的王宫，建造神的圣殿，如果不是耶和华神你帮助我们建造，没有一个能够建造到。所以所罗门他是建造圣殿的所罗门，所以他在127篇所罗门这样讲，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换句话说，所罗门没有将自己有这个能力去建造那个圣殿， 用了七年的时间来建造圣殿，将这个荣耀来归给自己。所以所罗门写那个诗篇127篇的时间，他是一个建造漂亮大宏伟荣耀的圣殿，他建好了，他讲解就说啊，原不是耶和华建造这个圣殿，建造的人叫王眼奴隶。我就说我说现在神父教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已经被巴比伦拆毁了，现在要所罗巴巴要约书亚第三章第七章要他两个站起来，要让众百姓一起来站起来帮助这个大祭司，帮助这个长长一起来同心合意的来建造。背后讲给我们听，原来神差遣天使天君在不同的国家里边帮助以色列能够完成这个工作。记不记得我讲以色列被掳归回是在536年，他建造了个根基，正正的根基用了6年的时间，536达到530年他就成功了，用了6年都没有建造完那个圣殿就成功了，然后530年到520年一直停了7年的时间。现在讲解天道的时间呢是在520年的时间讲得到，就讲得到。然后呢神呢就感动这些当时的皇帝，你在这里旁边往北方去，你在北方安慰我的心，来到旁边你写下来写以斯拉字 OK， 你写以斯拉字，你写第七章开始它是有难处 OK， 第七章第五章第六章你写在已经在北方安慰我的心那个旁边，你写 Ezra 以斯拉第七章到第六章，现在我不看 OK， 我不看，你自己回家去看 OK。 我就说神要以色列人虽然面对困难停工停了10年，现在要两个先知哈该先知撒加利亚先知讲神的道，讲完神的道，这些弟兄姐妹愿意去工作的时间，当弟兄姐妹愿意去工作，神怎么做工？他圣经说我作工直到如今只要作工，耶稣基督说我所作的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耶稣基督往父那里去。现在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往父那里去，这四风天上的地风是从主天上的主面前出来的，奉耶稣基督的差遣去到东南西北不同的皇帝当中，感动他们的心，要他们 let go。 就当时感动哪一个王呢？就是感动那个大利夫王 OK， 感动这个大利夫王，要他要他去查考那个 history 那个历史，是不是当时在那个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神当时也同样感动那个波修武烈让以色列开始去建造那个圣殿，但是没有建完，他们就停工，遇到难处，他们就软弱。OK， 好了，所以我们学什么功课呢？由第六章一节到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神呼召你去做一些东西，你记住我讲的东西，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去做，背后神会差遣天使为你预备，神要感动这个大利乌王，不单止这个大利乌王没有拦阻以色列再一次来重建这个圣殿，而且大利乌王呢查考那个历史的时间呢，在第六章第三节呢发现原来古列元年的时间已经吩咐着建去做，发现为什么古列元王吩咐你们去建造圣殿到现在还没建完呢？所以呢神要感动这个大利乌王，要他什么出钱出力来帮助以色列重建 这个圣殿，哦，以色列啊，受到了封信的期间，哦，满心高兴，立刻去做。原因受到这封信，以西奈里边继续讲到地上的东西，以西奈继续讲到地上的东西，就以西奈基地的讲到哦，地上的王帮助他还有啊，河西这个。河西就是约旦河的西第六章第六节，这些总督啊，全部神都要感动他们，要他们全部都帮助一些人，不单是他们的拦阻，要用钱财来帮助他们。哦，一些人看到神在背后的工作，但是呢，他们就不知道原来撒加利亚先知说他所看到的东西，就是在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只要我们是做神的工，我们是与神同工，也与神所差遣的天使同工。这些天使是奉普天下的主的差遣来帮助整个百姓来完成他的工作。好，这个第一个功课我们要学。所以你知道的事情，你就不能够骄傲，你一骄傲你就得取神的荣耀。我再讲诗篇127篇不是大卫写的，诗篇127篇是所罗门王写的，所罗门王是当时建造圣殿的这个写，他没有将荣耀归给自己，他是将荣耀归给神。我再念给你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圣殿，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建好了，没有神保护你，五分钟了就给仇敌拆毁这个东西。第二点，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是努力得来的饭，凡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定叫他安然睡着。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来建造这个圣殿，当时的弟兄姐妹花了那么多时间来建造，当时的百姓花了那么多的金钱来建造这个城墙，如果没有耶和华帮助，没有耶和华来看守，我相信这些弟兄姐妹不能够安然睡着。还是以前那个的尼希米，他去建造那个城墙的时间，他当时很明显，他是一个高官，他不定要看到那个的尼希米记127篇，没有看到那个诗篇127篇，那个尼希米。Nehemiah, he's a good man, okay? He's very good, okay? 他们是寄居在外邦人的地方，也没有他爱自己的国家。这个是很好的年轻人，而且他不是没有工作找，他是一个很好的工作。他从皇帝要求回去自己的国家来重建城墙，所以他很辛苦他出钱出力很可惜他是没有看到这个城池是神要他去回去去建造的时间，他没有看到这个圣经的应许是有神的保守，所以当时的弟兄姐妹同他一起来看守这个城池，所以当时的弟兄姐妹是很辛苦。我就说亲爱弟兄姐妹，如果带领这个传道人看不到，或者带领你的领袖看不到一些属灵的话语，我们工作的时间呢会工作得很辛苦。如果看见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弟兄姐妹一起来依靠神，就轻松了很多。而且如果我们看不见的时间呢，我们做完这个建造完那个城池的时间，建造那个城墙的时间，建造那个圣殿的时间呢，就积极地将荣耀归给自己。没有看到原来神已经差遣四个大能的天使在东南西北为我们铺路预备道路，预备人心，感动这些领袖无论是犹太人的领袖 或者感动外邦人的王，或者击打我们的仇敌，会感动他，要他惧怕，要他悔改，要他回转，不要拦阻以色列人建造那个圣殿，反而什么用钱财牛羊祭物来帮助一些人来建造。亲爱的兄弟们，这个道理也是很重要。没建立家室，没去工作，表面上啊好像你是很劳苦啊，早上起来去工作啊，老实说，如果没有神来去看守你所手里面所做的工，恐怕你晚上睡眠睡得不好 ，OK？ 恐怕你晚上睡眠睡得不好。但是如果你知道的时间，我们睡得香甜，好像那个箴言书，当一个人有神的话语常常记在他自己内心的时间呢，圣经说神会给他三个宝贵的应许，是记载在那个箴言书第六章第二十节。我儿啊，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以离弃你母亲的法正，要常系在你的心上，挂在你的颔上，你行走的时间，他必引导你，你躺卧的时间他必保守你，使到你睡得香甜，你睡醒的时间，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你父亲的诫命是灯，法则你母亲向你所讲的法则是光，所以叫父母要向儿子儿女讲神的话，顺服一个家庭是生命的道。很可惜，这个 political leader Nehemiah 李希米是一个领袖，对于他是一个 political 经济的领袖，他是犹太人，当然不能够对他有太高的要求，要求他能够完全明白诗篇127篇有看到这个道理了。他已经 I think he has done a good job, OK? 如果我有这个弟兄在我教会里面侍奉，我都真是蛮高兴。好，我再回去，我们学了这个功课，知道我们现在在眼前的工作，原来在我背后眼睛看不到的，就凭着信心的才知道，原来神在背后差遣天使同我们一起来同工，同我一起来工作，以至工作完成的时间，我们将荣耀你归给主，不要将荣耀你归给自己，不要学这个扫罗纪念自己的名，要学大卫高举神的名，高举神的话语。好，学了第一个功课。好，第二个功课叫第九节开始来学。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临到那个先知撒加利亚说，你要从被掳人中取什么呢？取金银。从哪个人取啊？取那个希大的金银，取那个多比亚的金银，同埋取那个耶大雅的金银，要去的要从他这三个人，耶和华指定从这三个人取金银。这三个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三个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班牙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边。所以耶和华很清楚的，其实这个先知撒加利亚要去那个的约西亚的家里边，因为他的家里边呢有三个人是刚刚从巴比伦来到约西亚的家，他来的时间他可是空手从被掳的巴比伦会来到耶路撒冷，他是带着金带着银你会来的，所以耶和华是知道他是有金，也知道他是有银，知道他有金，知道他有银，这个是不是一个的应该怎么讲啊？不是一个的什么的秘密，有钱人就算你看不到，你都知道他是有金有银，但是耶和华是知道这三个人， 不单只是有金有银，他是乐意将金银来拿出来，来按着神的命令，按着神的意思，因为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个先知撒加利亚，吩咐撒加利亚要去到约西亚的家里边，向这三个人提名，这三个人以哈佩代、多比亚、耶大亚这三个人，从这三个从被掳归回的人，从他取经营。OK， 圣经说，当日你要进他的家，约西亚的家，因为这三个人已经去了他的家。然后呢，十一点取这金银，这个关联，去他的家，不是拿他的东西，去他的家是拿他三个朋友的东西。OK， 取这金银做关联，这个关联呢是戴在那个大祭司的头上，戴在那个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这个约书亚就是第三章神藉着那个的撒加利亚同他所讲的道，这个大祭司约书亚。 OK， 好了，停在这里。奇妙的奇妙中的东西呢，神不单止这三个人从巴比伦七十年当中赚了这些钱，赚了这些金银，拿这个金银回到耶路撒冷，而且神知道这三个人有个甘心乐意的心，按着神藉着耶利米，按着神藉着撒加利亚先知所讲的话，将这些金银拿出来来做关联。这个关联并不是戴着自己的头上，不是戴着黑带的头上，也不是戴着多比亚的头上，也不是戴着耶大雅的头上，那是戴着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然后第二节就对他说，说什么东西呢？对那个大祭司先对三个人说，然后呢是对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就是 son of David， 就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苗裔在撒加利亚书第六章记载，就等于新约圣经这些讲马蜂的人啊，呼叫耶稣为大卫的子孙，大卫的苗裔就是大卫的子孙。苗裔那个旁边，你写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个大卫的苗裔就是这个人，就是有圣灵充满的，就是耶稣的后裔。大卫的父亲就是耶稣。 OK， 好了，神吩咐撒加利亚先知要对大祭司约书亚说，说什么东西呢？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在本处，在本处就是在大卫的拜行那个地方，这就是本处，在本处的旁边写大卫的伯利恒，写完那个大卫的伯利恒之后，你写那个的弥迦书第五章，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 从梗骨从太初就有了，你在这里旁边，在板处 ，OK， 在板处的旁边，你写《离家书》五章第二节，就是以法他巴利恒，就是犹大的城 ，OK， 就是大卫出生的地方，大卫出生的地方。这个人的名称为大卫的苗裔，叫做 Son of David， 他要在板处，在那个巴利恒那个地方讲起来，并且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停在这里啊，我要解释。现在由第一章到第五章都是讲到，包括第六章第一到第八节都是讲到，讲到什么东西呢？讲到神要求来约书亚帮助所罗巴伯这个犹大的省长，鼓励众弟兄姐妹一起来重建圣殿，因为所罗门王所建造的圣殿已经给巴比伦王毁灭了，现在要这些人再次来重建那个圣殿。为什么会在这里第六章第十二节会讲到耶稣基督将来会建造圣殿呢？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那弟兄姐妹，你留心听，留心听。你写但以理书第九章，哎，你写但以理书第九章，详细呢我就不讲，你自己回去看。第九章的前面，第九章的前面，因为但以理他爱神，他知道以色列被掳已经六十八年了，还有两年，因为他要看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他知道以色列被掳七十年马呢，成就可以归回重建圣殿，所以但以理他爱神，他按着神的话语为以色列来祷告，为七十年马坚持祷告。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节，为殿前的祷告。由于这个爱主的但以理为七十年这件事情来祷告，神在第九章二十四节，神给他七十个七个奥秘，我就停在这里，我不讲这个七十七个奥秘。好，你为七十年的祷告，神说你那么好，你听听我的道，你就相信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所讲的道是真实的道，你得相信这个道，而且你按照这个道来祷告。一个人不信他怎会去求他呢？但是这个祷告很明显，他相信神所讲的话语过了七十年还可以应验。神要奖赏这个但以理，你求七十年这个奥秘归回，这个奥秘神讲给他听七十个七个奥秘。同样当以色列人被哈该所讲的道，被撒加利亚所讲的道，让你再次兴起来，不但是大祭司兴起来，犹大省长兴起来，众百姓兴起来，被激动一起建造圣殿。神给告诉他另外一个奥秘，不但是你会建造圣殿，约书亚你会建造，所罗巴伯会建造，以色列会建造，这个是圣殿的第二个圣殿，所罗门是第一个圣殿，除了摩西那个啦，会幕就不算啦，固定的在一个地方不动的是所罗门是第一个，所罗巴巴啊，大祭司约书啊，是建造第二个圣殿。当他们有一个愿意的心，亲爱弟兄姐妹，为什么诗人在诗篇一百十九篇一百节说，我给年老的人更明白神的话语？原因我谨守遵行耶和华的法度， 遵循他的话语。当一个弟兄姐妹听了神的道义建造圣殿，他就起来去建造。神说你建造啊，我给你另外一个奥秘给你知道，不单是你会建造，将来耶稣基督他也会建造。听神的话，神会给他更能够明白神的道理，神将隐藏的玛拿来告诉他。我们听了神的话就不去做，你永远不会明白圣经。你越听越做，你越明白。我们就是这样来成长，要么能够明白这个真理，遵循一点，你就一定会明白，而且你永远不会忘记。我看到这个邓义的爱主为七十年的事情来求，神说你为七十年的事情来求，你先求神的国，你先求神的义，你没有为你七十年老健康来祈求，我将七十个七个奥秘告诉你，我将隐藏的玛拿告诉你。神说你爱我，大祭司约书亚说了，爸爸你爱我，神的百姓你爱我，你去建造耶和华的殿，我告诉你，你去建造耶和华殿的时间，你是与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大卫的苗裔同工，将来他再来的时间，他也会建造，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你明白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啊？在这里，所以在这里旁边，你写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这个隐藏的奥秘，耶稣基督在哪个殿要建造这个圣殿？你写但以理书第九章写第二节，然后写二十七节，你看了这两个圣经，你就知道我所讲的东西，圣灵会帮助你的。你再写诗篇幺幺九第八篇，你再写启示录，当一个人得胜的人听见神的话要去做，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七节，得胜的听了神的道就去做，我必定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你写第二章十七节，写启示录二章十七节，不单只是旧约有这个教训，新约也是有这个教训，是没有冲突的。所以神说，神对撒迦利亚先知说，你要对大祭司所罗巴伯，你要对那个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你现在担任这个冠冕，将来耶稣基督也要带这个冠冕，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这个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他要在凡处巴利行的地方讲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十三节，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且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定作会上作心，直到两子之间求定和平。哇，这个节，这个十三节要很强的决心。那刘青青，当时约书亚的头像是有这个关联。那刘青青啊，这个关联不是祭司的冠冕，这个冠冕是我一个冠冕。先前在第三章第五节，我说 要将戒禁的冠冕戴在约书亚的头上，他们就把戒禁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在旁边站立，三章第五节，你要关掉你个麦克风了。
对不起，牧师，这个林大姐那个意思是 regular phone， I don't think can shut off them， cannot mute it。
OK， 没问题。啊，对不起，那你回去再看那个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五节这个冠冕是什么冠冕呢？是华冠，是祭司所戴的华冠，不是皇帝的冠冕。但是第六章，第六章。一节，金银做冠冕，戴着约书亚的头像，这个冠冕是皇帝的冠冕。我就说说，不是说要约书亚做皇帝，所以戴着头像做冠冕，这个旁边，你写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八节，这个圣经啊，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八节，你一定要记在内心里边。这句说话帮助你能够明白将很多的圣经啊，这个说话很重要。我念给你听，以赛亚书八章。十八节，看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这个我的旁边，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与耶和华所给他的儿女，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十七章，我常常讲，耶稣祷告的时间，约翰福音十七章说，所有这些羊群呢。只有这些百姓都是付给他的，十七章是这样讲，十七章也是这样，所以耶稣说他呢，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儿女，这些儿女是从神来的，这个神是住在锡安山。耶稣基督说，我与神的儿女，这些儿女是神给我的儿女，在以色列中众人当中，在神的百姓当中，作为预兆，作为启示。你在这里旁边，你写第二书，第二书在以赛亚书的旁边第八章十八节，你写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十一节，取这个金银，从这三人取金银做冠冕，又带着约书亚的头像，这个写个什么？写个预象，是个奇迹。因为当时没有一个祭司也能够要做祭司，要做君王。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个以赛亚书第九章那个王啊，啊，对不起，以赛亚书第六所讲的王啊，这个乌西亚王啊，他是犹大的王，还没讲马蜂之前他是很爱主，他知道自己是犹大的王，他也得到神很大的祝福，给他打仗，每次打仗就打胜仗，而且抢夺了很多财宝，有了钱之后他心高气傲，他觉得他继续做王也可以烧香做祭司，去着圣殿来烧香，然后这些很多个祭司，几十个祭司拦着他，他还不听，想打这些祭司，手一伸出来，人家 一把风，给我看到在撒加利亚的时代，从创世以来到撒加利亚时代，在旧约的时代，没有一个祭司又是祭司又是君王，没有一个君王又是君王又是祭司。所以但是现在第三章第五节有他在那个祭司的关联，到了第六章十一节有他在皇帝的关联，这是一个什么？第八章以赛亚书十八节所讲，这是一个预效，预表将来耶稣基督不单只作王，也是作大祭司，是作个预效，也是一个奇迹，从来没有这样的。任何一个一取这个荣耀的时间，会长麻风，会长麻风，好像大祭司要领两个儿子长子次子烧反火，按照自己的意来祷告，被火来焚烧。作祭司作君王不能的荣耀是神给的，这个王帝的冠冕带着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是耶和华的话，这个不是先知的话，只不过是透过先知的口来讲出来。所以神对先知说，撒加利亚说，你要对大祭司约书亚说，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年轻为大卫的苗裔耶稣基督，他要在反处巴利恒的地方讲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现在你建耶和华的殿，你知不知是预表将来耶稣基督也要建造这个圣殿？现在你带这个华冠冠冕，将来耶稣基督不单只作大祭司，也作君王，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你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你带华冠，他要带华冠；你带冠冕，他要带冠冕。你带着大祭司的冠冕，他也带大祭司的冠冕；你带着那个君王的冠冕，他也带着君王的冠冕。这个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预象。所以在这里旁边，在第六章十七节做冠冕的旁边，你写第三章第五节，写三章第五节。然后呢，再写以赛亚书八章十八节，作预兆不是单单关联的方面是作预兆，而且能够建造新建造圣殿，将来耶稣基督会建造圣殿。你作大祭司，耶稣基督作大祭司。不要觉得稀奇，来留心听下。不过第八节说，与我的儿子儿女，神所赐给我的儿子儿女，我与这些被拣选的人，现在呢，就撒加利亚书第六章来讲，就是耶稣基督与大祭司约书亚在一切的中。到预兆到奇迹，怎么奇迹啊？大祭司是大祭司，不是君王。为什么会做王的冠冕呢？这是一个奇迹。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最多他做的是做犹大的王，带皇帝的冠冕。他不是利未支派，为什么他可以带？为什么他可以带那个大祭司那个冠冕呢？他是犹大支派，最多是可以带那个皇帝的冠冕，所以圣经就说有的预兆，有的奇迹，有的看的先锋，有的先例先例先例先的例，有人将这些话放在内心里边，叫做稀奇， 哇，以前都有这样，现在也可以，好像神以前在创世纪十四章以麦基洗德为至高神的大祭司，我们不知道他的家谱是什么，他也不是犹大支派，也不是利未支派，还可以做他的至高神的祭司，开了这个先例。 OK， 同样这里也是一样。哦，感谢神，如果我们真是有神的话语明白这个道理，没有可能会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人因为无知我做了这个道啊，求这一年我们就在回想我们一生当中信了主老久，做了很多事情，因为不明白圣经，做了很多事情是的道的神。但是我感谢神，在十三节里面耶稣基督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好像所罗门建造神的殿，一个圣殿，好像摩西建造会幕，也好像那个大祭司约书亚同所罗巴巴建造第二个圣殿，将来耶稣基督也要建造圣殿。所以耶稣基督以他的身体为圣殿，以他的教会为圣殿，以我们的身体和这一起为圣殿，他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身体，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个旁边你写哥林多前书三章七六到十七节，六章十九到二十节，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耶稣基督要建造我们的灵命，建造我们的生命，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以及到耶稣基督能够住在我们里面，让人看到我们的时间，不是看到我们的老我，而是看到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让人将荣耀的归给神。所以说耶稣基督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且担负尊荣。有什么尊荣啊？不单只能够作君王，也能够作祭司。有什么尊荣啊？担负什么尊荣啊？我一个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这个旁边你写两个经文，110篇理解，10篇110篇理解。大卫从原处见到像他被圣灵充满，也出来说耶和华对我主说，这个主就是大卫的苗裔，耶和华对大卫的苗裔说，坐在我的肩，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你在这里旁边，你在这里旁边，你写撒加利亚书10篇110篇第一节对我主说，撒加利亚书第六章12到13，这个我就是大卫的苗裔，这个耶稣基督担负尊荣坐在位上，就是耶和华的右边掌王权。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坐在我的右掌王权，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回去撒加利亚书，不要离开你的10篇110篇，回去撒加利亚书第六章13节，一个尊荣单独一个尊荣，就是皇帝的尊荣。这个皇帝是什么意思啊？是神立他，不是人给他的尊荣，是神给他的。所以你除了这10篇110篇，我说不要离开110篇，你就打开10篇第二篇，除了这10篇110篇第一节，你再写10篇第二篇，10篇第二篇，我念给你听。外邦为什么争闹？ 冠冕为所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家一同相议，要这党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你在这里旁边。N 第八第十篇第一节，抵挡耶和华就是抵挡他的受膏者，抵挡他的受膏者就是抵挡耶和华。当时的地上的君王、地上的领袖、长老、士、祭司长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为什么抵挡啊？我不明白真理。他们说什么东西啊？挣开他们的捆绑，挣开耶和华的捆绑，挣开耶和华受膏者的捆绑，挣开大卫苗裔的捆绑。他不知道这个捆绑按照何西阿书十章第四节去提醒哀说，要牵引他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要他得着这个永生。他们就无力无图，他说不要，不要这个提醒哀说。他说他要脱去耶和华他的受膏者的形状，不记得一个形状是体型哀索。第七点，那坐在天上的必定发笑，主必定耻笑他们。那时候主在怒中责备这些地上的君王，说在烈怒中惊骇他们，说说什么啊？我第六节已经立了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我已经立了我的君。这些撒加利亚书第六章十二到十三节，因为这个君要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坐在位上作祭司。这些立他为我的君，旁边撒加利亚书第六章十二到十三节，神说我已经立了主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以宣说我有全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在这里写这几个字，这个字是什么时候应验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间，这句说话就应验了。我就说话说什么巧，耶稣基督能够坐在神的右边啊，能够做王啊，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第八点，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定用铁杖打破这些地上的君王，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必定将他们地上的君王如同窑匠的瓦瓦器击碎。所以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醒悟同现在那个字连起来，回转同现在那个字也有连起来，悔改我不明天是今天，今天听得到会，你们君王应当醒，应当悔改回转，你们之前审判官应该受管教了。当畏惧侍奉耶和华，当全心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肚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在这里在十三节，并且要担尊荣的旁边说，第一个的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作王 OK， 作王。你写诗篇幺幺一百一十篇第一节，而且第二篇零篇是神立他作王。第二，神不单单立他作王，神要立他作大祭司。回去你在这里旁边 前七篇一八七七篇第七节，神不单及那个儿子说，你坐在我右边，与我一同作王。这个后悔说，说什么呢？你只叫着麦基基这个等级永远为基基，那刘星天圈起圈起来永远为基基的这个。耶稣基督在地上没有做基基，耶稣基督从死的复活之后，他不会再死了，才能够做永远为基基。永远那个旁边那些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八节，为什么能够永远呢？他是活着，曾经是一个，现在活着，而且活到永永远远。你能够活到永永远远，没有
你死，求求你，你先领明我嘛。好，听我们愿意安静在主的子面前，我也知道。
Man，为什么会这样？我按了这个的。等等啊，现在是哪里啊？你们有没有人动了音啊？你们有没有？
我有。
没有，牧师。
哦，
牧师，我有录音。
有录音。
哎。
你有录音了啊？
对。
等等。有开机到莫迷都有录吧？怎么讲？
对，有录。
OK。好，再来。我刚刚在讲到哪里？
求求你先，今天我们愿意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也知道今天，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audacity真是很奇妙。
听到。
可以将那个的完了之后，你download 给email 给我好吗？
哦，好的。
你一定要我 email 的时间，你一定要咱们去弄啊，去change 那个 convert 那个 file。To 32 kilobyte per second 就可以 transfer to 那个 email， 否则的 Gmail 只是 25 megabyte， 否则是 too big。 好，继续下去。我说在这里右必在位上作祭司，直到两子之间求定和平。在这个作祭司那个旁边，写篇一百一十篇第七节，而且呢，你写七篇一百三十七篇，这里就解释两，人们知道这两次求定和平，按照那圣经的记载，在七篇里面记载作王帝的。为什么大人大卫说要这些人要悔改为主，能够归向神呢？原因就是说，作皇帝的是会施行啊，会定他，处理他，处死他， OK， 这是皇帝，皇帝的工作就是做法官，断定是非，按照公义来审判，这是王要做的工作。哪里讲呢？是在那个真言书，真言书里面讲到做皇帝的三十一章，做皇帝的不能够醉酒呢，因为恐怕靠你酒就王之神的律例，颠倒了一切困苦人的是非。你作王靠酒是不可以的。OK， 你被酒精充满，你没有神话语充满，你怎么去审判？你怎么去法官呢？ OK， 所以我的工作是按照公义来审判。如果一个王靠醉了酒了，他就没有神的话语给充满，反而被酒精充满，没有神的灵充满，反而给酒精充满，这样的定是非呢就定得不对。所以在一篇第二篇里面说什么东西呢？王帝将会用什么？用将铁将来打破这些恶人在挡他的人。 OK， 好像这样呢，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来击碎，这就是皇帝的工作，你处理他们，按照公义来审判他们，这是皇帝的工作。但是这祭司的工作呢，在哪里讲呢？在诗篇137篇，祭司的工作，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你们要当称颂耶和华，来代替弟兄姐妹来赞美主。第二，要祷告，你们要向神，向着圣所，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举手，来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祷告，向他祷告。第三点，愿照遍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赐福给你们。这个旁边你写民数记第6章20，第一个公主不单只是赞美神，不单只是祷告烧香，第一个公主也是要奉化来祝福神的百姓。耶和华曾经小玉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其他的念光照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面赐你平安。他们要这样奉耶和华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神说还要赐福给他们。所以给我们看到，做君王就是要按照公平来审判，做祭司就是要为以色列人来祝福，为以色列人来祷告，为以色列人作中保，求神赦免他们的罪，使到两极之间求定和平。一个是定罪，一个是赦罪，所以在两极之间求定和平。你要写约翰一书1到2节，你们是要教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这个大祭司做了我们中间的中保，将自己的身体来奉献给神，按着神的旨意来为我们赎了罪。 开定罪，又开谢罪，能够知道两字君王的职分和祭司的职分，朝廷和平，有 harmony， 有 reconciliation。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真理。原来当时神要以色列人，从以色列人当中，从这三个人当中拿了这个金银，要他做那个冠冕，要做一个旗帜，做一个预兆，预兆耶稣基督要自己人去做。如果人能够明白这一个道理，这大祭司就不会定耶稣基督的罪。很可惜当时就没有一个人明白。好，我们再看十四节，只要归七年，七年就是黑带冠冕，又归波比亚，这冠冕又归耶大雅，和谁啊？和西班牙的儿子约西亚。这三个人就是去了约西亚的家。把留心听了哈，神最初不单这三个人有感动，愿意听耶和华的话，藉着先知撒加利亚口里面所讲的。我相信这个约西亚，这三个人来到他的家，看见他三个朋友将金银拿出来，约西亚也有感动，也将金银拿出来。所以圣经就来个十四节，这冠冕要归给这四个人。本来是这三个人，神知道这三个金银，也知道这三个人愿意将金银拿出来，一假的约西亚也听见，因为在他家阿亚拿金银出来。所以听说这冠冕要归给这四个人，归给这四个人旁边你写下来，写下来一些个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同埋哥林多后书九章，里面写在这四个人的旁边。但是我念呢，我只是念呢第九章第六节，小众的就小收，多众的就多收。各人要随着板先著亮的，各人要随着板先所约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是要求撒加利亚同三个人，谁知第四个人 越西亚也更多。所以先期阿加利亚没有拦阻他，叫人去拿这些金银去叫这个官员，因为捐的意愿是神所喜爱的，而且神要将各样的恩赐多多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的，但是如经上所指，他是些钱财交贫穷的，他的仁义全在人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想说话的经营从来都不会叫醒记载这几个人说话仅言记载在撒加利亚书第六章。圣经说这冠冕，这些冠冕的经从他出来的，所以乖虽然说是一些几个人归给这些什么意思啊？不是将这个冠冕给的他几个人，一个冠冕展开四段年了，没有分四分之一，不是这样。归给他是说他们劳苦的工，你赚了这个金，他们的国效工作的果效是归给他。OK， 工作的果效是归给他，但是呢，这个冠冕放在哪里呢？是放在耶和华的殿里边。纪念什么东西啊？纪念什么东西啊？纪念第一，你写第六章4-13，纪念将来耶稣基督来的时间，他也建造圣殿。将来耶稣基督来的时间，他为大家建的冠冕。作王也作祭司，并且纪念什么？除了纪念耶稣将要做的，而且按照撒加利亚所写的，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撒加利亚所写下来的，纪念这件事情，并且纪念这四个人，他所摆上。我们说将来在神面前是蒙神纪念的，求神帮助我们修建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那个殿。什么东西啊？第一，当他们当时的大祭司所罗约书亚所罗巴伯百姓当时愿意建造第二个圣殿，神就告诉他天使有第一在第八节，第二耶稣基督将来来的时候也会再见到圣殿，第三修建那个人也帮助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样你们就知道万军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要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是必然成就。所以我就说当时的人愿意听的话，就能够看到很多的奥秘，很多隐藏的马拉，这些是神是给这些愿意听了他的话按照他的话去行的人能够明白这个真理。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先借你的机会来查考那个撒加利亚书第六章，求主的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今天所查考的，而且将查考的所学习的能够记在我们的心中，免得罪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按照所讲的去行出来，好像当时的希大、多比亚、耶大亚，也好像那个约书啊，也好像那个所罗巴达，也好像当时的百姓，都他们 愿意去做，愿意遵守这个话语，他们对这个话越明白，越遵守，也得到主的自己的帮助，而且当即会感动整个君王，比整个众人，不单是近处的人，感动远处的人，也不单只是犹太人，那些外邦人一同来见证。我们看到耶稣就是再来的时间，我们看到外邦人，在以赛亚书六十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他们每一个都愿意来帮助，来建造这个圣殿。我看到主的一个话语神，像是你以前人们是信这些神迹奇迹，现在的同样以前这些神迹奇迹，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自己的真道。求主的怜悯，西人奉耶稣基督圣名来求他们。
阿门，谢谢牧师，
再见了，
拜拜。